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快跟大家说说你得了什么病？
我想要在得分享我的病之前，我想要请你再唱一次。我想要请专业的配音员再唱一次《Tokyo 的扭扭歌》给我听。
什么东西啊？
那个是你吧？你不要给我装傻、哦。
那个不是我，头酷又不是我，
他不是你，
不是。
那他真的很不应该。
怎样？
太像你了。那个不是你，
那不是我啊。
天气热了，我就要扭扭。
不是我。热热。不是，哎、欸，我整个一月份好像没有接到 TVC 耶、
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啊，
那是广播哎、欸，
哦，这是广播，
对啊，
哦，是广播，
你是不是也录过？不知道，
广播我是蛮有可能会忘记的啦。
你唱了两句了，因为广告就是都是女生在讲话，就是唱完之后都是女生在讲，然后你就负责里面唱了两句，然后跟后面头哭哟。
我应该是没有，我应该是没有录过。
你必须要把那个配音员读哑。
你说太像我了，是不是？
我跟哎、欸，我期待了一个礼拜，就是要 cue 你唱那个什么扭扭歌之舞哎、欸，然后那你说那个不是你，
不是我、啊，
你才应该去广告公司问说那个男人是谁嘞？
好，问一下，
我会生气哦。
好好，
阿贵捶你哦。
我去问一下，你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得了什么怪病，快点。继这个脚上长奇怪的东西之后，现在口腔也长奇怪的东西。
这个呢，之前我有在哥哥妹妹有一次分享过，所以你可能如果是下午很爱认真听的话，你会听第二遍。这要追到大概末约60天前，
两个月前。
对，就是有一天我就在那边，就是有时候你舌头就会在你的口腔那样转来转去，舔来舔去。我就舔到那个不是舌头根部，是舌头下面，就是那个凹槽的地方。我就想说，怎么有一个圆圆的 QQ 的，很像有人粘了一颗包心粉圆在那边、
我也有啊。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应该是正常的吧，因为我没有照镜子，在那边就一直在那边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翻开我的时候，发现怎么真的有一颗粉圆那么大的水泡？
对啊，有啊。
对，你现在也有，
应该也有啊。
在哪？
在这里吧。
你是说本来的构造吗？
不是啊，就是好像口腔里面就是会长一些怪怪的东西啊。
我就想说那个应该是吃到脏东西，因为它那个粉圆是蛮透明的，就是很像，真的很像软。然后那个薄膜就是好像吹弹可破，你可以在薄膜里面看到有一些血丝还是什么，就好像他好像怀了一个婴儿在那边。我想说我是吃到什么脏东西，我是有多脏？因为我就想说以前
乱把东西放到嘴巴里，
因为以前口腔壁有时候你吃到脏东西，
再讲菜花啊，
你才满嘴菜花，你菜花 boy， 我就想说应该是吃到脏东西，就过几天就会好了。所以那一阵子我就更认真的一直用那个漱口水，因为通常你嘴巴吃到脏东西，如果你很常使用漱口水，它会好的比较快。
是哦，
就那一次我发现都没有，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它有时候会变得很大，有时候它缩到小小的时候，就是很像气球消风，就是你可以看到上面还是有一层皮在那边，就它，我只是
皱皱的，
对，我只是里面没有灌气，但等我灌饱你就知道。我就想说很紧张，就想说怎么都会不完全康复。就有一次，因为它病征也是来来去去，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就趁有一次有的时候，我就拍照，就先传给那个姐妹的群组说。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是合理的吗？因为我有个朋友以前在牙医里面当小护士，我想说他会不会有看过，他就说好像是吃到脏东西吧，但是你要去医院看一下。后来我又把那个图传了另外一个，真的是我牙医的朋友，他就说，因为有时候因为我前置镜头实在太烂了，他说有点糊，而且你那医生你要看更看那个实际的颜色来辨别。他就讲了三个他觉得有可能的东西，这三个就是有一两个，就是就两个是蛮简单的，医生都会说你就自己多观察或是休息什么就好了。然后另外可能就是有要什么，就是要动小手术或干嘛的，但是就是要叫我去看。结果我隔空抓药的隔天，他就知道我跟人家告状哦，那个泡泡就
消风，
对，大消风，消失匿迹。我每天舌头那边翻来翻，想说，哎、欸，怎么不见了？就只剩那个小皮，然后就有点 因为皮可能就变有点白白的。我想说，这东西拿去给医生看，医生就想说，
你有事吗？太紧张了吧？
过年的，你不要来烦，浪费那个资源。他说好，那就是想可能就没事，而且他就很乖乖两个礼拜，一直到昨天晚上，我那边吃挂包的时候，粉圆好像又来了。你就那个舌头，就是你已经跟他相处很久，因为已经快两个月了，就这样来来去去快两个月，我就从那边吐吐想说。这触感好像又回来了，因为那时候我在我朋友家，然后就突突突突突一直吃吃吃饱饭，回到他房间之后，我去照了镜子一翻，要死！他肿到目前人生最大，然后就是里面又是回到那种就是有点红红啊，好像里面不知道有水还是什么什么什么鬼的，我就跟我朋友说。你要不要看上次我可以看那个球球它就长出来了，而且我觉得它长得好像比以前更大。他说他就立正站好说好。然后我一翻开就他豆多说那什么鬼，你吃糖果就是很像一颗你含一颗糖
透明的那种喜糖在舌头下面。
他下一秒就是为什么你不去看医生？我说没有办法，因为他都是很突然的冒出来。然后我现在，那你要我怎么挂医生？医生那么满，他要开始帮我打电话，打给他家附近的牙医，全部都是说今天都全都约满咯，没有办法看，然后什么的。我就想到上一次我问那个牙医朋友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要看哪一科，
对，
他说你可以去看那个口腔外科。我就想说
有口腔外科哦。
还有口腔内科，我就想说口腔内科
是什么
口腔内科跟口腔外科差别在哪？然后就想说，好，那天晚上我就直接杀去大医院好了，就杀去那边。然后那时候到的时候想说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刚好那天又没有工作，就到的时候还约满。他说啊，你那个已经过了那个我们挂号时间了，然后什么你那什么问题吗？我说我这颗已经长了很久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拜托你。然后就是去拜托医生，然后挂号。我进去之后，医生说怎么啦？听说你有异物啊，长了什么？我就说那一颗不知道什么东西。医生也是很狠，因为你知道你有一颗小水泡在你的舌根。我只是顶多舌头吐啊吐。可是我不敢真的去戳它。医生戴那个乳胶手套，都整只手都伸到我里面，然后把那个左压右压左压右压，我就心里想说。你给我点尊重好不好？
可是医生要摸摸看才知道啊。
他根本不是摸，他在求他。
是哦。
他在肿肿肿肿肿，你这人什么囊肿了？
就
你是囊肿。他说：“哦，你这就是要开刀，你今天要不要开刀？”
哇！
然后我说：“哦，好，那就开啊。”
他没有告诉你是什么。
他就说什么囊肿，因为医生有点老，他又讲话不清楚，我只听得到囊肿两个字。我说
不是啊，你今天跟我讲的是什么蛤蟆什么
东西？但是我后来还知道呢，我就想说哦，那我就说他是不是不会哦？如果你有得了蛤蟆囊肿，学名叫唾液腺囊肿，
你就是欧阳锋。
他是不会自己痊愈的，
哦是哦，
他不会就是我在那边装没事，他就会不见。
是哦，
所以医生就说啊，不会自己好，就是你要弄个，你要不要开？我想说那就择日不中就开吧，我就坐在那边。但他没有跟我说
怎样会痛。
这个开刀呢，他在里面做了一个口袋，那个口袋是里面呢，就是你开完刀它会有缝线，但是它缝线是把一块纱布缝在你的伤口那边，纱布会跟你一个礼拜，因为纱布好像会吸你的那一个，不知道是组织液还是什么东西就对了。他说一个礼拜，然后我下礼拜有很多天要录综艺三国志。就我就已经觉得很崩溃，就是你那个线一直卡在你的舌根，因为你讲话现在还好，因为我刚刻了止痛药，止痛药真是好棒哦，没有止痛药我真是不能活。
所以那如果不吃止痛药会非常痛，是不是？
我今天早上没有办法吃早餐，我边吃想边哭，因为就是因为你的舌头不能，我不能卷舌，不能往上。那你要想，你如果不小心有菜东西到你左上角的牙齿，你第一个下意识会想要干嘛？
就用舌头舔，但不行。
但你舌头一移动，就是有人拉住你的舌头，因为你被缝起来啦、啊然后就说，然后舌头也不能。张很大，就是我刷那个舌苔都会觉得很难过，但重点是那个纱布会跟我一个礼拜，护士就说，哦，因为之前呢有过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可能要先跟你说明哦，因为那个纱布呢会跟你一个礼拜，那你每天都是正常的进食啊，对不对？那个久了可能会有食物残渣，如果你没有清干净，那块纱布就会开始有异味，可是那个是正常的，有的人会误会说是不是伤口腐败的味道，但那不是伤口腐败，
就是纱布就是混着食物的味道。
你要我下礼拜怎么跟人家录影？ 我就是有就是一个口臭女，
你就是吃凉糖就好啦，你就含着那种凉糖啊。
他就是有给我一罐漱口水啊，他就说漱口水可能有帮助。嗯，他就说，嗯，因为之前我们有帮一个妹妹做过这个手术，那个妹妹一个礼拜之后回来，这个就是异味是她妈妈提出来的，但妹妹本身没有发现。所以如果刚好你的身边，因为我们是医护人员比较敏感，因为我们做牙医的，就会对味道很敏感。也许一般人可能觉得
还好吧，
还好。那我心想说。怎么可能？
那还好，你又没有吻戏，你怕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坐游览车，比如说张立东坐隔壁，然后我们可能转头讲话，那就真的很靠近。嗯，我没有办法，我那三天我一个字都不会讲。
对，那就不要讲话就好了。
啊，我话已经够少了，还可以这样吗？
哦，你说在拍节目的时候是不是？
对呀、啊，而且我现在很烦恼是，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我做完手术的隔天。嗯，我今天是真的是。我只想吸菊若跟吸豆花跟吸，就我不想咬任何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
我就想说，到底几天后会好？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吃饭？不能吃饭，我就是要带三包菊若去外景。
布丁那种。
你刚刚在检查自己的那个泡泡吗？
对，但是我目前看不到。
我给你看我的泡泡长怎样。
啊、哦，这样你可以大概有点理解，就是我那时候刚戴那个。固定式牙套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很想要发明一些就是 baby food， 就是一些流质的或者老人吃的食物的那种痛苦了吧？
对，那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是很多就是癌症病患，然后他们的癌症的可能那些药物的副作用就是他们的口腔会溃烂，然后他们就会很不想吃东西，可是大家就会说你不吃的话就是没有抵抗力，你就是要吃要吃，就是觉得说你就是一定要吃。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们不要再逼他吃了，那个嘴巴就是非常的痛。嗯嗯，你有看到那一颗吗？
靠！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超恶的哎、欸，这真的就是性病啊！
屁啦！你刚才跟我说你舌头里面有一颗，
我才没有这种东西。
你刚刚不是跟我说口腔里面人多多少少都会长一些这个？哦、你有长这个吗？哦，而且你要想，昨天还比这个更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最大，这是第二大，我昨天还更大。
我帮你 po 上 Instagram。
不行啊！对，而且它是不是透明的？就是里面会觉得有点。
它其实不是透明，它是。各位，你不要以为是那种像水泡的东西。我刚刚一直想象是水泡，它不是，它是一颗红红的。
它边边是红，可它里面是有点透明，它可以看到里面有白白的东西、啊。
对，它整颗就是红红的，然后你感觉它为什么叫做蛤蟆囊肿？就是它随时孵出来，它就会有一只青蛙跳出来。
是因为我都很不认真照顾我的青蛙，然后它就逆袭嘛。
不要再跟我谈青蛙了。
就是因为前一晚我们这边批评青蛙，然后骂他很丑，骂他要死，然后报应居然是我扛，跟你都无关，我连你的一起扛哎、欸！
你不要，我不想跟你讲这个，
你不想跟我讲因果循环是不是？
我完全不想跟你讲，因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反正呢，我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上网查那个唾液腺囊肿，跟我那个。当牙医的朋友，他说他当十年，就只遇过三个案例、而且很妙的是，因为我看那个网络上，他说
好发在20到30岁的男女性，然后基本上应该是男女性平，就是性别平均大，可是临床医学上大部分看到会是在男性身上。
结果我朋友居然说他遇到全部都是女生，而且是年轻女生，但是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你刚刚要讲什么？你回信，你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马克信箱目标是怎样？
今天就有人自信满满说要回10封信，他定了 KPI， 就已经花了多久的时间？
你到底
花了半个小时在讲他的口腔菜花？
不是啊，怎么会有个蛤蟆囊肿？那很闹哎、欸！
你是欧阳锋？
什么烂东西？好衰哦！
英灵护法天天。首先要送上的是上海的特色糖果大白兔，听说是大陆过年的时候会送给小朋友的牛奶糖，只是呢它的外形包装是一颗大糖果，有种澎湃包的概念，挺喜气的，送给两位拜个早年。所以这不是玛丽说的那个，
我以为是过年会吃那个红白然后条纹相间的那个糖。
对，那个我很喜欢，但你不喜欢哦？
我不喜欢。
为什么？
过年的糖果唯一喜欢只有娃娃酥。
过年喜欢哦，娃娃酥我也喜欢。然后还有你刚刚说那个红白那个牛奶糖，还有可乐糖，就这三个我喜欢。哦，
可乐糖现在很少人摆了。
对啊，OK。我来看看 大白兔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样的？
小心你吃了得蛤蟆囊肿。
那不可能，欸，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
祝你得蛤蟆囊肿，理解我的感觉。
我不想啊，你这人怎么那么坏啊，腹黑女。欸，好像其实就是一样的。
你现在试吃一颗不就知道了？
只是它不是红白包装，它就是一个大白兔包装。嗯，接下来要送上11月以及12月的阴灵驱动报告。
嘿，财务报表来了。
11月的部分共有18次的抖内，其中有一次口灵，一次无视，阴灵驱动率为 88.89%， 收入了2091元以及1000韩元与200元的中奖发票。特别强调，教主在11月8号当天，马克因为资工灵仅抖内了10元，就给了极度小声、有气无力的铃声，并用超高姿态表示：“10块钱是要多大声？”
什么意思？
原本有些错愕，难道马克教主有大头症？后来想想，嗯，不对啊，是我的层次太低了，我应该全然接受清点教早已壮大的事实啊！教主是在带领我们看到新的视野，我们怎么可以对教主有怀疑之心呢？接下来我就沉浸在清点教日渐壮大的喜悦中，久久不能自己。
好可怜，好可怕啊！
直到后来陆续有数名点友抖内10元，但皆是正常铃声，我才惊觉，嗯，这其实只是教主当下的一种心情的表现吧。这果然是永远不让人摸透的教主啊！想到这，不禁开始以身为清点教徒为荣啊！欸，可是我觉得刚刚这一段啊，听起来虽然荒谬，可是就是对于有一些有信仰的人，他们就会自动把这些东西，对对对，这就是一个人，就是当你相信一件事情，相信到极致的程度的时候，那不管那个事实是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往自己就是好的方向去解释。很可怕，啊。接下来是12月的部分，共有17次的抖内，其中有一次的无视，阴灵驱动率高达94.12%，是2017年最高的一次，而收入呢，则是2530元及10元美金。护法看着阴灵驱动率从9月的25%到现在的94.12%，真心觉得感动，也期待着2018年清点教的抖内可以蒸蒸日上。接着要聊聊我最近比较忙的大案子。首先呢，就是我去了上海，然后呢，在那边的机构做演讲，一场是亲子关系的提升，还有一场呢是身心障碍的体验活动。这两个主题呢都是我第一次的分享，所以上场前很紧张，幸好一切非常的顺利。尤其呢，有一位70岁的老奶奶，比任何人都要用心的体验，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这次的上海行呢，意外发现，哎，我朋友也在上海开民宿，哎，还招待了我去用不合理的便宜价格入住，让我兴奋到帮他拍了一部介绍影片，只是我还来不及剪辑。说到影片，最近因为工作需要，所以我陆续找了各种职业的朋友，做了几集 YouTube 的影片，让学生呢可以在毕业前听听各行各业的介绍，作为职涯探索与生涯规划的后续延伸教材。在剪辑与上传的过程中，真心佩服那些 YouTuber 们，怎么有办法常常更新影片还上字幕啊？实在太了不起了！好，这边呢，他也推荐一下他的 YouTube 频道，叫做“天职百科”。天是天上的天，职是职业的职，百科就是百科全书的百科。
天职百科，
在这边我要顺便感谢一下小安，因为就是之前小安有私讯我，然后说，如果以后就是有要上字幕的，可以就是丢给他，请他帮忙，然后他也真的帮我上了2集的，就是
我知道嘉年华跟大灾难家，
对啊，你怎么知道
？I'm watching you, OK？ 你所有事情不要以为瞒得过我，
好可怕哦，
都想瞒着我，
我哪有瞒着？
这2只外包我也是知道的，好不好？
也不算外包，因为他本来就是在那个 YouTube 上面那个字幕，本来就是所有的观众可以共同协作的，对啊。然后只是我有把，因为这2只刚好是我有写稿子的，所以我不知道给稿子有没有帮助啦。可是反正小安那时候就是很及时的就帮我做了，非常非常感谢他。那另外就是也要呼吁，就是如果有看到不管以后的 Marcy Talk Show 啊，然后或是欧马克的那个频道没有字幕的话，如果你有时间帮我们上一下吧。
那如果他字幕的字就是都上得很随便跟潦草，
你说都是错字吗？
对，
都是错字的话，就大家看到会不舒服就会有人帮他改了。 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起头，然后就会有第二个看到说在讲什么，他不是讲这个，然后就点进去把你修改掉。我是会这样啦，我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吧。好，接下来呢，还去台东知本帮国家地理杂志的亲子飞行营当活动讲师，负责把生冷的飞行知识设计成适合亲子学习体验的活动，让营队的气氛不要太过学术。当初第一次合作效果很不错，所以后续他们也让我设计了汽车啊、植物啊、天文啊、恐龙啊、机械等主题
，dinosaur，
让我深深觉得他们
dinosaur 啊 ，dinosaur， 怎么了吗？不是啊，那有一阵子晚上那个广告都一直重播，他一直说小朋友去那个看到那个野兽很呆，然后又很呆脑兽 dinosaur 啊，他就说那个是恐龙 dinosaur。
台东的课程相当特别。他们与当地的飞航训练中心合作，小朋友可以进到机棚里面，坐到单人的小飞机过干瘾，还可以用乐高积木学习制作真的可以飞的迷你四轴飞行器。啊，真的觉得现在的小孩学习资源太丰富了。但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他们不能像我的小时候那样体验到手做小玩具的那个童年，只能把喜悦建立在这些高成本的道具上，好像也有点可怜。写信的当下呢，我要再次准备前往垦丁，当国家地理杂志与凯撒饭店合办的观星天文营担任讲师。接着呢，要去台南与手语社的学生一同社游。我会一路忙到过年的前一周，好像才有点过瘾啊！不知道二位教主过年有什么计划呢？
去日本玩。
什么？你过年要去日本？
你少在那边装，你们就知道。
我不知道啊，
你明明就知道。
我哪知道？
我不是说要带苏小姐去日本玩？
什么？你要带苏小姐去？
再演，
好像有讲过。
你要在干嘛？你要干嘛？
我没事啊，
就是在台北龙流连了、啊，
也不会龙流连啊。我希望可以认真
做什么？
不知道，对我人生好好规划一下，然后认真做一下。哦，我希望，
看来是什么都不会做。
哎，马克信箱会有过年特别节目吗？
啊？
总之，祝福二位教主新年事业再创高峰，斗内不间断，英灵的铃声永不停歇，天天也送了100元。
英灵不要停，这边还有10块钱。
往那小声一点。
10块钱来自于新的点友，叫刘小黑。今年4月左右，旁边多了一个同事。这个女生常常戴着耳机上班。起初我以为她在听歌，可是她边上班会
边诡异的笑。
对，我就觉得有点可怕。我心里想说：天哪，
同事，
我同事是不是有病？后来相处了一两个礼拜，才发现我错了。我同事没病，她是个人美心也善良，对朋友同事又乐于分享的人。常常会分享她的价值观、她的保养品，分享板桥美食等等。
莫非他同事是 Eva？ 不会吧？
不知道哦。他的 YouTube 记录现在也全部都是马克信箱。哇、那没有记错的话，同事好像是2月份出生的。希望爱听马克信箱的他能够听到这封信。林主播，祝你生日快乐！
哇，是主播呢。
他说是他的绰号哦。希望马克信箱永续长存。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 巴黎的青春点点点。今天要冲到10封就拼哦！这封信看起来也是蛮长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点点点。他说算了，先写内容。首先呢，这封信是一个实用心得。我听了这么多集的马克信箱，好像都没有听众写过抢墙镜面蛋糕的心得。现在我需要你们现场重现小猪翻译器的广告。 小猪翻译器。
去年因为一个直播抽奖，我抽中了抢墙的汉克自肥甜点的镜面。Shit！
我不能大笑，我不能大笑，我好奇怪，哎呦，住台北的配音员说镜面啦，是高雄人你，
哎、欸，
你
占南北哦，哎呦哎呦，占南北哦，镜面蛋糕，而且不管大小口味，通通自选。嘿嘿嘿，蛋糕规定要在2017年领取，但是边缘人如我，我的生日在1月，还怕别人没有人帮我买蛋糕庆生，所以我要自己帮自己准备蛋糕庆祝。于是我就斗胆的问强强说，可不可以延到1月初再领取呢？强强就很阿萨利回，好啊。原本是想要亲自从中和骑车去内湖领蛋糕，
哇，超远的，
我天哪！一睹强强真面目，但是看了气象 App 显示，哦，当天会下雨，而且很冷，哦啊，还是请机车快递了。
哎，内湖送过来不便宜耶。
可恶，我羡慕宅配员。蛋糕送来的时候呢，朋友都问说，哎，怎么会有这个？去哪抄的？我就兴冲冲的跟他们介绍汉克自肥甜点，并且说这个人就是演痞子英雄电脑很强戴眼镜的那个人哦。我原本以为大家不知道，
痞子英雄已经是上个世代的事情了。
结果大家都说原来是他哦！
天哪！
我还选了超芝麻的口味，我不是一个爱吃芝麻的人，连吃那种汤圆里面都只吃花生口味，但这个芝麻我可以。我先说外观，因为我选了星空的外观，颜色真的美到让大家赞叹不已。拍照的时候脑中一直浮现，看起来就是很浮夸，像艺术品一般的镜面蛋糕。我们那时候广告是这样讲吗？
你配的吧这一句。
切开的内层有镜面体、芝麻慕斯、芝麻冻、海绵蛋糕，以上按照甜度的顺序 排列，整体就是很 match， 而且甜的刚刚好啊！镜面体吃起来 QQ 的，里面是甜味最甜的，但是平心而论，对蚂蚁人来说根本是小 case， 对普通人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哦。其中最喜欢的就是芝麻慕斯，甜味、奶味。刚刚好，而且又有满满的芝麻味。芝麻冻就是单纯的纯芝麻味，帮蛋糕增添了另一个口感。海绵蛋糕就中规中矩，是介于扎实偏松软，但是也不算甜的蛋糕。哦，对了，还有那只蛋糕刀，真的很扯，第一次看到有人送那么好的刀子。哦，对，因为强强他把他自己的那个内装提升了，然后之前有过那个，算是也不是抱怨了，算是顾客一个好心的分享，对啊，因为就是他的镜面蛋糕其实不便宜，然后一开始他本来也是用那种普通的那种盘子啊，普通的那种就是刀子啊、叉子啊，但后来他一想，觉得有道理哦，既然我卖这么贵，我就整个质感全部都要提升，对，所以他去定做就是厉害的刀子、厉害的刀那个盘子这样子。以上呢，其实我很想要直接回馈跟强强，谢谢他抽中了我，还有无偿送我一个蛋糕。但我想对他最好的回馈，应该就是让他上马克信箱吧。P.S. 强强回复我的语气，就完全跟在青春点点点一样。
因为知道本人在回。
话说，这是我第一次写马克信箱，但是我在高二的时候，我有打过 calling。当年是2009年，我还没有手机哦。我为了打电话，特别去买了 Skype 点数，还去金玉堂买了一个网路麦克风。结果点数都还没用完就被吃掉了。
你想知道麦克风的正确使用方式吗？请搜寻你应该知道的麦克风好习惯。
欸， Skype 点数都会被吃掉，我觉得很烦。我常常就是加值以后，然后后来每次要打的时候，发现里面是零元。
为什么被吃掉？
它是不是有时限的啊？有时间
不应该这个样子，
对啊，不应该这个样子啊！
你身为这么 common 的人，怎么会放任被吃掉？
不是啊，因为真的很少用 Skype 啊，因为在台湾我们太方便，可是就只有到国外的时候才会突然想到说，欸嘿，我有 Skype。像这次去夏威夷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必须要，譬如说叫 Uber，然后跟 Uber 司机联络，那就需要打电话啊，因为你知道我这个月的电话账单，我才不过打三四通电话吧？
多少钱？
你知道国际漫游多少吗？
多少钱？
682，吓死我！是我三个月的电信费账单欸，我妈呀！我才不过讲大概两三分钟而已吧。
好贵的计程车哦。
对啊，贵死了！欸，对，这样换算起来，我是不是应该要直接搭计程车啊？
对啊，
好像好像
不是可以线上可以这样弄一弄就好，为什么还要打电话？
没有，因为就是你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不太知道你要去哪里等
哦，
然后其实国外就不像台北或是台湾这样子，
很明显的那个
很明显的路标路牌，而且到处都可以停。其实如果你有去过澳门或是香港，我不确定，你有去过澳门叫 Uber 你就会知道了。因为澳门的路他们都是 你看到其实你的路直走右转就到了。但他们路设计就是你要从这边，然后绕好大好大好大好大一圈，这样子才会过来。而且他们的车是不能随便就是路边停的，
零就是停下车也
不行，都不行。哦，对对对对对，你就知道活在台湾是个多么
不要去澳门了，
多么没有法治又自由的世界啊！抽烟也可以，没有什么吸烟区。你看香港，你要抽烟，你要在后面大楼就某一块才会有《春娇与志明》这部电影，对啊，不像台湾就是抽烟就直接在下面就在骑楼，就可以抽烟。好哦，2009年的他当时是为了要分享一个早晨，我遇到隔壁邻居阿姨跟她的女儿，那位阿姨居然跟她女儿说：“来跟阿姨打招呼。”哼，她高中生欸，
我跟你讲，妈妈都很容易这样啊。什么都会是阿姨，
很夸张。What the fuck？ 凭什么叫我阿姨啊？我才高二，而且我穿制服。
哦，
欸，
穿制服就妈妈有点过分了，一定是因为她可能不太快乐。
你说妈妈不太快乐？或者妈妈她真的很年轻啊，或者妈妈她是就是那种年轻妈妈，她20岁，然后她18岁就生了她。
20岁，那你就跟她差不多欸，你会想要被叫阿姨吗？
这件事情我之前在欧马克17直播分享过，就是。不用被自己叫老而觉得反应过度，是因为那一个爸爸或妈妈他们觉得他们跟你是同辈，所以才会这样。
但他应该会想要被别人叫，比如说姐姐或什么的啊。
不是啊，可是因为譬如说现在我有一个儿子这样子，然后呢，
你儿子叫什么？
我儿子叫省钱。好，我有个儿子。好，然后这个儿子呢，就是我来带说，说来跟玛丽阿姨打招呼，我一定是叫阿姨的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灌一个后面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说跟玛丽打招呼？
说来跟玛丽打招呼。
对啊，你就让他叫我玛丽会怎么样？
那就没有辈，这样不就没有辈分之差了吗？
无所谓啊。
那这样以后他也不要叫我爸爸，他就叫我哎，欧马克过来，
我
吃饭。
我拿剑放在他肩膀上，我刺他不用叫我阿姨的权利。
好，
以后就是你的小孩就叫我玛丽。
好。
或美女，
好，好，那这样子以后你走在路上，就是当看到小孩的时候，你就要拿出你的剑，说我赐你叫我本名的权利，然后在那个那个妈妈或你的朋友在讲之前就，就来叫我赐，他从此都只能叫我玛丽。
哎、欸，可是我朋友他各个小孩子都叫我名字啊，我觉得很顺哎、欸，因为操林呆叫你的名字会很可爱，不是像我们现在揣摩那个，就是欧马克。他可能会是 Mikey， 会很可爱，你会可以接受。
但重点其实就是这一件事情本身没有礼貌嘛，因为比如说你跟他可能差30岁，你的确是他的阿姨啊，你的确可以当他妈啊，是不是？拖汤女。哎、欸，其实你斗鸡眼的时候，你的眼睛才在正位、欸。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有斗鸡眼？
就是我现在看起来你有点失焦。哎、欸，对，我其实我觉得这样蛮美的，很像。
我有斗鸡眼吗？
我觉得你很像。
你可以继续回信了，不用讲。
Gaki，
你说拖啊汤的时候吗？
对。
他又没有拖啊汤。
你拖啊汤的时候，就像他叫什么名字啊？
谁啦
？Gaki 啊，
杰伊哦，
新垣结衣。
这是我录影的时候全程保持拖啊汤。那怎样？
很棒。
靠。你回信回得很慢，
开始怪我。他分享完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那时候的反应就是说：“哎、欸，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怎么18岁穿制服会被叫阿姨啊？还叫我电话先不要挂。”之后马克还问了我无名账号，要看我到底长怎样。
天
哪，
你真的是很变
态哎！还好吧？
那、你真的看了吗？你有给人家回
应吗？常情吧，后记。哎、欸，对耶，我不记得这件事啊。他有给我吗？
你一定是看了，然后觉得也没什么好讲了，就装没看到。
是吗？不是吧？后记说，后来某个早晨，那位阿姨的老公，他也叫他女儿叫我阿姨。
那可能是你长得很艳丽，就是不是老，你长得很成熟性感。
但是大学毕业后呢，其实我现在都还是会被问说你还是学生吗？或是去唱歌，柜台人员还会问说有没有学生证之类的。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学生长太老，还是我变年轻了呢？直到最近生日过后，让我更有觉得，我的年龄终于追上老脸的感觉了。对了，我是老万， 但我必须要说啊，那这个柜台人员问说有没有学生证，只是因为他必须要确定你有没有。如果他没有问，你就消费了，然后之后你再拿学生证，他要重新结账。对他怕被客人刁，然后重新结账很麻烦，所以这只是一个 precaution。
为什么要摧毁老万的快乐？这边有50块钱，为什么觉得资工林这个名字很熟啊？
他就是刚刚就是。刚刚天天说，就是他上次捐10块被我咬小声，这一次5倍，
50咯，5倍
。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朋友的喜帖，不知道该不该去。我是女方的朋友，她是我以前一起共事5个月的同事。那我们是不同公司，因为有合作专案，一个星期会见一次，工作之余会聊聊各自的工作。专案结束后，有在 LINE 上面继续聊一个月，但是就没有联络了，也没有收到会约出来吃饭。当时他有提到我半年后会结婚哦，结果半年没联络之后，他就寄喜帖来了，问我会不会去。我跟爸妈讨论了，结论是不去，也不用包。原因是因为我大学刚毕业半年，目前的工作是兼职18K， 又要同时考研究所，没有正职，而且我跟新娘又没有共同的好友，去也蛮尴尬的。
对呀，
包礼金通常要2-3千吧，对我来说数目不小。我爸妈说没有人在跟学生收钱的啦，要么就请人家吃。但是就算是免费的，我也不要去，太难看了。然后他说明天就是跨年的日子，2017最后一天，我跟男友还没想到明天要做什么，但是会去看101烟火。从101有烟火到现在每年都在看101。我有点想去高雄义大看烟火，可是又不知道去高雄义大可以干嘛，有什么行程。想到以前跨年生日都很重要，也让我很期待看到父母长辈都对这两个日子一副很淡然的样子，其实我内心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觉得你想想看，这么长的一年唯一一天而已耶。会不会是一生当中已经过太多过腻了呢？那我到底到几岁会对这两个日子生日跟跨年感到觉得很淡然呢？没想到就在我23岁这一年来了，比我想象中早了10几年。
我这封信刚好也抽到资工林，他问说你们自己有回去听过2007年的录音档过吗？
不用吧，
我觉得玛丽的声音变化蛮大的哦。
变低吗？
2007年的玛丽声音有一点女孩嗲嗲的声音，话也比较少。之后呢，我就跳到2012年的录音档听，声音跟讲话方式跟现在比，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我蛮惊讶的，5年的时间就进步好多，变化好多，语气更有自信，更会聊天了。
哈哈哈，我是蛤蟆囊中女，
广播女神的称号不是平平白白封上去的。资工林希望他5年后的讲话方式也可以进步这么多，变得更好。2007年马克声音跟2012年相比的变化是蛮细微的，2012年跟现在比就没什么变。马克10年前的声音就跟现在差不多啦。我之前还在想说，人成年后呢，是不是声音就不会改变了呢？除非老了之后。会改变啊，
会啊，
对啊。但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声带，因为声带也是肌肉嘛，所以声带肌肉呢是人。算是人体老化最缓慢的一个肌肉，前提是你有去锻炼它，对。可是一般我们平常不会去锻炼声带肌肉，最近呢，我的工作有个新挑战，就是要访问高中生。那他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中生啊，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大概1-2秒就回答完。
对啊，没有啊。
但
是哦，
但现在我要访问10分钟，我要怎么样可以跟话少的高中生聊上10分钟呢？
马克。直觉啊，直觉就是问你啊。我扮演屁孩。
现在的情境是你是英文朗读得奖的学生。
哈，那我演不了了，真的不行。I can't, 我连上海我是 lit 都念错。
我觉得你念什么
？Right。
我觉得英文朗读的学生感觉起来，语文类朗读应该都比较会侃侃而谈吧。如果是譬如说球类比赛或运动员，他们常常就会是就这样好。
那你的问题设一个让他可以回答比较长故事性的，不会比较，你不要让他有机会回答。对啊，没错，就是这样。可以结束的。
因为在访问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访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尽量不要问对不对，是不是
你喜欢英文吗，
好不好？对，不要问 yes no 问题。
你很常练习吗？
对，就是不要当这种这种访问者。可是高中生有可能因为他们词汇的限制，所以有时候像记者为什么最喜欢问那个受害者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难道不会觉得有罪恶感吗？
哦，这还是啊？他们大部分说，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因为就他们想不到问题的时候，就会问这个。然后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可是常常有时候，如果你问高中生说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他可能也会说快乐。
这个回答好快乐哦。
对，或是开心，或是很好啊，等等。就这个有点难啦。你可能需要先跟他闲聊一阵子，你不能直接就是问他问题，
开始访问这样子。
对，你不能直接说哦，那我们现在来访问，然后开始访问。可能一开始要先跟他聊说，比如说，哎、欸，你学英文学多久啦？假设英文朗读好，学英文学多久啦？那哎、欸，这次的朗读比赛就是你准备了多久时间啊？那稿子是谁的呢？谁教你这样念的啊？那你英文什么的？你一开始先跟他聊完这些以后，然后就说，好，那我等一下大概就会问这些问题。那你想想看，有没有可以就是等一下
补充的吗？
补充的就尽量就是让我们就是。讲话讲多一点这样子，你可能要先不能直接开始了。高中生应该是不行，我说台湾的高中生应该不行。
战国家哦，
战国家，台湾教育就是把大家就是培养成一个智障啊，不会
讲话、啊。台湾 number one，
自公零贡献美金2元。
这个很来自日本的信，好可爱哦。是相扑，他是小菊。第三次写信，第二次从日本寄，已经在日本第10个月了，还是觉得这个国家适合来旅游，不适合来生活。人都很有礼貌，可是就是戴着面具的感觉。台湾留学生有时候会说这是一个未善的地方。同学校当中有一个来读大学部的妹妹，她本身是混血儿，妈妈是日本人，她想追寻自己的 identity 什么
身份认同
啊、所以来到日本念大学，可是最后他发现这里大学生活也不是他想象的样子。在同学部就是相当于台湾的
社团
学系中，男生只会跟男生聚在一起，女生跟女生聚在一起。12团当中学业长节制非常严重。听完他的经历，我突然觉得他想追寻大学生活应该是要去台湾吧。但是他说他原本是想找寻日本人的认同，但是现在却变得越来越讨厌日本。虽然我不是为了什么血缘认同而来，但我也真的觉得这个民族吼点点点点点点不知道怎么形容。或许在台湾生活长大，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思维，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认同。8月的时候，教授给我们看一部叫做《靖国》，就靖国神社那个靖国的中国纪录片。我们。感到讶异，为什么日本人还是会在8月15日去参拜靖国神社，甚至有人穿着军服？这是不是和美国让天皇制度继续留着这件事有关呢？研究室里面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所以以上看完那个的惊讶跟疑问，我都没有办法说出口。最近我觉得越来越不擅长跟人相处，宁愿一个人行动或是待在房间，很少去管或搭理新朋友。就连住在楼下的台湾学妹问我说，跨年要不要来我房间泡茶，我们一起看红白歌合战。我都宁愿一个人待在我的房间
啊。跨年耶，
跟老朋友在一起也是，我都发懒不太说话。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 social 的人，可是我觉得最近的我已经变成了只是进行说话对谈这两个动作就觉得很累。但我明明很珍惜也喜欢目前为止得到的友谊，可是如果不这样联系下去，是不是朋友只会越来越远呢？
对，真的。
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只是越来越孤僻。希望下一封信写信给你们的时候，我有搞懂我自己到底在干嘛。我希望我的情况有变好。
收到了一封自制明信片，它是玛丽莲梦露。你看看这个断崖呀、
这在哪？
这在英国东南部的一个叫做 Brighton 的滨海城镇，有一个著名的七姐妹断崖，是由7个连绵的断崖组成的。
我以为是有7个姐妹在那边自杀嘞，好可怕哦！
断面还是白色的，非常美，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哟。谢谢你，玛丽莲梦露。
哎呦，跟我在速度较劲是不是？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奶茶美少女。 奶茶美少女也乐，
觉得蛮有画面的。
今天我约略分享一下武侠电影，我非常喜欢看早期的武侠片，它拍得很有味道，很有意境，像是《笑傲江湖二：东方不败》，林青霞演的真的很棒。在众多饰演令狐冲的演员当中，我个人喜欢《笑傲江湖一》里面许冠杰演的，虽然他不是武打底出身，但有演出那个令狐冲的性格。
所以《笑傲江湖》的主角是令狐冲
啊？对。
哦，令狐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调皮吗？帅吗？
基本上都会投射到他很帅啦，主角都会把他投射成很帅。
武功很强。
武功强啊。
弱点是？
弱点是小师妹。哦，《笑傲江湖》我是金庸里面算蛮不熟的一个，所以我回答蛮迟疑的。因为《笑傲江湖》我从头就是，就是我的人生到像《笑傲江湖》，我应该只看过1.5 遍，就是我完全没有看完
過。为什么？因为不喜欢令狐冲啊。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是国二的时候看的嘛，就那个时候看《笑傲江湖》，然后那对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嗯，就我不知道世界上会有这么坏 的人，对，就是我吓到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性太黑暗，我没有，我抵制这一部。《
笑傲江湖》里面的坏人是谁？
华山派掌门岳不群，对，他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岳不群是那个讲话很快的人，有演过李立群哦。
对，也有。然后里面有蛮多这种很坏的角色，然后还包括了林平之或什么。然后这
林平之
对。
是不是我打过电动啊？怎么觉得这些名字我都很熟？
你应该有打过《金庸群侠传》吧？
对，林平之能力是蛮弱的。
对，不强。可是
那个弱让我舌头好痛啊！
不能卷舌。
对啊。
好，就是这一部的主轴是关于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宝典，就葵花宝典。嗯。可是葵花宝典呢，就里面有一句话，就叫做欲成神功，必先自宫。啊、哦。对，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就以为说，哦，那我就要先变太监，要先切掉这样等等之类。然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城府跟人心的算计。然后对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很天真，嗯，我就觉得太坏了，我没有办法再看第二遍。嗯，对啊。然后令狐冲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痴情少年郎，他本来爱着他自己华山派的小师妹，嗯，然后郎有情妹有意，本来就是要
结婚了，
结为连理。然后他是华山派的大师兄，嗯，也是就是应该是下一代的掌门，嗯，武功也是在那个时候里面最高的这样子，嗯。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有葵花宝典这件事情嘛，嗯，对啊。然后其实就他的师父，他一直敬重为
岳不群，就是他师父。
对对对对，他一直敬重如山的这位师父，这位掌门人，其实做了很多肮脏、下流、龌龊事情。然后这一切其实
老不休，
其实这一切都是心机，都是为了葵花宝典，都是为了要争。
他已经是掌门人了，他还要干嘛？他已经是里面最大的了。
对，可是武林还有其他门派啊，他们想要一统武林，或者就是想要成为盟主，
啊，你弄你自己武林里面的人，你应该是要培养很多很强的人，你才可以一统天下，不是吗？
是，
你只有你一个人自己强，你是能多强？
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察非常的棒。嗯，我觉得这就是华人思维，就是我们会害怕别人比自己厉害，嗯，所以在如果是师徒制的东西的时候，常常都会留一手，也就是我最精要最机密的东西我不会给你，我不会外传，
嗯，那你们就一代会不如一代，
所以才会一直这样子，会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
可是那个小师妹是她女儿吗？
对，是她女儿。
她已经娶你女儿耶，欸，他就是你们那个，如果是血脉，他就是你的直系这样子，欸。
是，还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蛮可怕的啦。就是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听到，就是譬如说我这次去夏威夷，然后里面有一个就认识一个阿姨，嗯，然后这个阿姨呢也是她是北大的，嗯，然后念完北大以后就去了美国，嗯，所以她在中国能够念到北大，她已经是学霸了，嗯，就她有那种。就是像那个从天而降亿万颗星星里面的木村拓哉一样，就是他有照片式记忆，嗯，就是他可以就是
啪啪啪啪啪
就是看过一眼以后，他全部就是 全部都会记起来。然后他到了美国以后，他就念医学院。然后念医学院的时候，那个指导教授他那时候找说找一个语言相通可能会比较好吧，又是个中国人这样子。就那个中国指导教授就是不让他毕业。
为什么？
你毕业了以后，你能力比我强，你就在我前面啦。我为什么要让你毕业呢？我怎么会让你踩在我头上？我傻啦我。所以就是，尤其在美国，美国有一个政策，就是 affirmative action。这个法案呢，是你现在在看美剧也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是除以前全部都是白人演员嘛。然后在十几年前开始有一些黑人演员。然后现在开始会加入一些，譬如说拉丁美洲的演员，就是墨西哥人，然后华人面孔，华人，然后印度人。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要。就是有族群融合的概念，
这样
对，就是要分配角色，就所以其实有一点点像，有点像是，比如说台湾的选举当中的妇女保障名额，或是工作环境当中的生障者保障名额，类似这种概念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教授的担心就是这样，我可以拿到这个教职。可能不是因为我特别强，是因为我早来美国，我早来美国，我又是个华人哎、欸，我可以帮就是这个系上争取到那个奖金或是什么补助之类的。那如果就是你又出头了，然后你又是一个更年轻的，而且你还是女性，你又双重保障身份哎、欸，这样子你很容易又踩到我头上，就把你一直压着，不让我就压着你，你就一直帮我做事吧你。
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理解，他就是为了巩固他自己，他就是很自私，但是那个华山派，你们就是同一个派啊！你们干嘛这样？
是同一个派，但就是如果我全部交给你，然后就是
你，等下我会杀死你吗？
不是啊，你的资质比我高啊，我掌门也许还可以做50年，可是我全部交完给你以后，你资质超高，我在教你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资质比我好了，然后结果你10年就练成我50年练到的东西，那这样我怎么办？我
很丢脸。
对啊，反正。就是这一种思维啊，我觉得很恐怖啦。
有没有讲一讲？你有点想要复习笑傲，笑傲飞鹰，
不是大剑湖三世界啊？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是有是鹰是不是？
没有没有，有鹰的是神雕侠侣。
我搞错了。
对对对对对。好，再来呢是剑雨这部片呢，在电视上常常重播，故事剧情呢及角色设计都很棒，但总觉得大 S 在里面有点格格不入。第一次看，以为男主角是某位港星，结果是韩国演员，但他有演出那个角色的味道，不错不错。而我很喜欢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我愿化身石桥，受那500年风吹，500年日晒，500年雨淋，只为他从桥上经过。”
那不就是席慕容的“我愿化作一棵树，你经过的时候我就摇啊摇掉下来”吗？
对，很美的一段话。好，他说很钦佩做出这段台词的人，他其实就是看过席慕容的诗啦。再来呢，想要推荐就是三少爷的剑，虽然特效有点假假的，但是呢，整出电影拍得很唯美，故事剧情也蛮有趣的，结尾也不错。最后呢，用燕十三的名号来行义，棒棒。里面饰演秋，这个字我真的看不懂，秋迪吗？秋迪的女星演得很棒。让我意外的是何润东，因为我不喜欢靠颜值来演戏的演员。会有偶像包袱，
你应该更不喜欢有颜值还在乱弄的演员吧？
三个字，第一个字，
那我就绝对不能讲，不能讲，万万不能讲，万万不能讲。
啊！可是呢，他就在这个名单里面，但这一出电影里面，他让我刮目相看了。他没有耍帅，他演的不错，还 OK 哦，算是近期武侠电影当中我觉得拍的不错的。最后要推荐的是七剑。七把剑都有它的特色，然后看他们在耍剑。我讲的很简单啦，就是甄子丹大师兄真的非常适合演武打，姿势100，拳拳到位，看得过瘾。
你说每人都是一把剑的化身哦？
哦，
是这个意思吗？
哦、
然后剑拟人化，怎么听起来很荒谬？
剑拟人化，这不是中二君曾经跟我介绍过的一部动漫吗？
中二君也介绍过山拟人化。
对啊。 虽然剧情转折有点唐突，但整体来说还不错。好，好片有很多啦，那我想要分享可能比较少人看过的武侠片。其他大片像是《卧虎藏龙》啊，一定很多人看过嘛，就是《玉娇龙》，名字取得很好听呢。还有《龙门客栈》也是经典哦。说到《龙门客栈》新拍的版本，还有李连杰助阵，我看了很失望。也许是前一部太经典了，再看《龙门飞甲》就会期待看到以前的经典吧，没有就会格外失望。奶茶美少女，谢谢你分享你的武侠之爱，感恩感恩。
好多人在叫我去看《缩小人生》，我觉得好可怕哦、喔，这是一
烂片啊，
这是一种集体要把我推进电影院的态度。
对啊。
在这边呢，我想要跟那个我知道你们都有在听 HBO 排那个电影的人，我跟你说，那天你排那个女巫那一部电影真的排太晚了，我看到后面真的很想睡觉，但是我没有看完，拜托你再排一个档次早一点的让我看好不好？谢谢，拜托拜托。哎、欸，你真的可以看一下女巫，
真的，嗯，好看，
就是很奇怪，怪怪的，然后但是你就会一直想看，但你就觉得怪怪的，怪怪的。女主角是演那个分裂那个女主角，我觉得蛮漂亮的。马克玛丽，我是木栅叶仔兽。上次我只是想印证朋友说马克信箱只会挑有钱跟有趣的写信，所以就写信来。这句话是错的了。
因为我很无聊，然后也被念出来。天哪、啊！你们真是什么都念。
这三个月是人生转变的大阶段，就是我去当替代役。身为一个未带一年役期的人类，真是必须大叹生不逢时。我只要再晚生一年，役期直接少一半。但重点不是这个，今天我要分享同一个单位的学长 T。
学长 T Terence。
Terence 是一个外表看似正常，却是人生中遇到数一数二的怪人。因为我们的服勤单位是在花莲的小学，在行政人员跟教职人员都不多的状况下，负责收信收挂号。因为办公室没有正对大门的关系，邮差都会用哔哔这两个短音喇叭声提醒我们去拿信。
哔哔。
根据主任表示，当时邮差的喇叭声哔哔
哔哔
哔哔越来越强，但学长依旧不为所动。主任还用无奈的眼神看着 Terence 还是没有反应。直到主任问说 ：“Terence，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看着你吗 ？”Terence 说：“哦，我以为主任有话要跟我说，但又不开口，所以我就继续坐着等。”
这一招太酷了啦！
此时伴随着整个办公室的沉默，跟邮差无奈的叭叭，响彻了整个校园。最后 ，Terence 终于去拿信了。但此事件让 Terence 成了大家办公室茶余饭后的话题。但这个事件也是我听主任跟我说的。其他还有一些小事情让我蛮傻眼的，像是他要护备东西，却没有包护备膜。跟。
护备东西没包护备膜，那就是那个纸压过护备机而已啊，搞屁啊！
跟他会去争论裁纸刀，明明是木头，他怎么裁纸啊？之类的瞎事。最令我不解的是 ，Terence 总是把垃圾放在冰箱啊，有的人是怕臭就会放冰箱。
哈？
你有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
就有的人吃完那个食物，他怕放了会臭，他就包一包，然后放冰箱。
那冰箱就会臭啊！你智障哦！
啊，那时候食物又没有坏，还是冰冰箱，什么东西都冰冰箱。你没听过这个生活智慧王？
这不是生活智慧王，是生活智障王吧？这个很夸张哎，冰箱里面是其他食材，你要吃的 uncook 你带吃的东西，你把吃完那些东西放进去都是细菌，干嘛？
无预警的情绪高涨者来了，
这太弱智了。
哎，除了学长 Terence 之外，服役的生活算是蛮开心的，每天就跟学生耍懒在操场，我们一起演尸体，然后每天在办公室耍浮夸的老师们，有空欢迎你们来花莲玩，金针花海真的超美的，来自于叶仔兽的信。
欸，我必须要说啊，中国的东西真的是有点可怕。
哎呀，你那个红红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今天不是拆了一封，就是天天带来寄来的大白兔吗？这个糖啊，糖果外面的纸包装不是啊，塑胶包装，然后就用这个要怎么讲？
有点很细的铁丝，上面会有颜色，把它就是捆起来的那种。
对，就常我们去面包店里面。
台式马卡龙上面会捆起来那些，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捆起来一个，这也不是塑胶条，它就是一个 I don't know，
就是可以卷来卷去。
对，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呢，通常这种颜色也不是不常见啊，就是紫
红
色嘛，对不对？然后我刚刚你在念信时，我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你看像我手变成什么样子？它所有的色素全部都掉下来，干，中国产品不好可怕哦！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玩那个东西会玩到双手都是红的。
对啊，怎么会用这么烂的颜料跟电镀弄上去啊？
那个大白兔一定有鬼，我看你怎么吃，
我马上分给电台同事吃掉。
嗯，今天是不是差不多要结束？今天回几封？进度很慢呢、欸，搞屁呀、啊！
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